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反诈防骗的宣传深入人心，可面对诈骗产业化、科技化甚至普遍化的严峻现实，真叫人防不胜防。不得不说，我们都远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而骗子常常明里暗里得逞，都是精准利用了人的贪婪、轻信、害怕、盲从、急功近利以及情感需求。正如约书亚凭眼见和经验轻信欺骗人，雅干贪图小利酿成大祸，人性的弱点到今天丝毫未变。不过虽然约书亚因未向神求问摘了大跟头，但当危机来临，他向神迫切祷告，神叫极端天气甚至日月都为他效力。今天为神而活的人，同样会经历挫败中有安慰、急难中有帮助的恩典。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8章1到3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8章1到30节就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呢攻取爱城，并在以巴路山上筑坛这样的故事。亚干事件处理完毕之后呢，约书亚便准备再次的去攻打爱城，他坚信这次呢一定会获得胜利的。他从这个事呢就学到功课了，那么这也是我们来应当注意的。首先就是在神显明你所犯之罪的时候，你要认罪；其次，失败时要重新定睛于神，要对付问题，要勇往直前。神叫人在犯罪之后呢悔改，得神赦免，好得到力量重新开始。从失败中学到的功课呢，会叫我们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局面时能够较好的来去应付，因为神渴望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加力量给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放弃，那么才会失去这个福分的。好，在尚未开始征战之前呢，神他就指示得胜之后如何处理爱城，这是约书亚对胜利就充满信心。占领爱城之后的处理方法与对耶利哥城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掳来的物品和家畜呢都归给了以色列百姓了。那么事实上，如果要继续征战，那么就需要使用掳掠之物，一方面作为军中的补给，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作为激励士兵作战的一个犒赏。占领爱城对选民呢非常重要，这座小城距离耶利哥城只有几公里远，是迦南人的铜墙铁壁，也是伯特利的有力的屏障。迦南地的诸王如果听见以色列人在爱城被打败的消息，那么就会联手来攻击了。他们不知道神已经重振了约书亚的军力，在施行保护。所以你看，我们当完全顺服神，依靠神，并且确信神的应许能够带来胜利的。好，耶和华将爱城交在约书亚的手中了。你看，昨日的失败就变成今天的胜利了。所以人一旦是对付了罪之后，那么接着就会蒙神赦免而得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再灰心丧胆，或者是深感罪疚了。罪是我们受挫败，但是无论怎么样艰难，我们都应当重新振作，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约书亚记的八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好，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这是按照律法书所记录的神的命令，也是摩西的命令。用未曾经雕琢过的自然状态的石头筑坛，那么这告诉我们坦诚而又真实的敬拜的重要性是什么。燔祭呢，是为了全然的奉献与赎罪而献的祭；平安祭则是为了与神密切深交而去献的祭。当时呢，以色列百姓暂时休战而向神献祭，表示他们感谢神以往所有恩典，并把将要成就的一切呢，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主耶稣他自己作为挽回祭献给神，并且亲自完成了旧约的所有的祭祀的仪式了。约翰一书的2章第2节，约翰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约书亚记的8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好，基利心山呢，树木是很茂盛的，而以巴路山则是光秃秃的荒山。那么这两座山呢，被选为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场所。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那么这里就强调了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了。当我们单方面的强调其中任何一方时，那么困境便会尾随而来了。好，约书亚记的8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神他之所以使以色列的所有儿女参加此会，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后裔认识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的圣约。你看，不仅是以色列百姓参加了祝福和咒诅的宣言，那么就连寄居其中的外邦人他们也参加了。那么这体现了神对全人类的普遍的救赎计划。路德记的4章第13节经文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而罗马书的十一章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好，当约书亚开始在应许之地征战时，他面对三个顽强敌手，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那么这三个敌人呢，让我们就联想到了今天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敌人了。耶利哥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那么基遍人则让人联想到了撒旦。回想约书亚的战术，他先攻取了耶利哥，取得应许地的中心，然后呢，他向北去攻打爱城，之后呢，向南则是和基遍人妥协。显然基遍人是下一个目标，但是基遍人呢相当狡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好，约书亚记的九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好，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王打算结盟来去对抗以色列人了。可是呢，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不能够阻挡以色列军队的推进。也许呢，这就是基遍人改变计划的原因了，因为基遍人不想打仗，他们想讲和。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书亚记的九章三到九节经文记载，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你看，基遍人很精明，而且呢还是一群骗子。他们住的地方呢，其实离耶路撒冷呢只有几里路，但却装成远方来的使者。他们对约书亚说了，他们诚心想敬拜又真又活的神。之后呢，他们又故意地引起约书亚来注意他们的旧口袋、旧酒囊、旧鞋、旧衣服以及发霉的饼。那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约书亚呢他就上当了。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彻底消灭迦南地的外邦人，也不可和他们去立约。虽然约书亚一心的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还是被蒙骗了，他就和基遍人谈和了，甚至呢和他们结盟了。那么当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结盟时，不论是约书亚还是众首领，他们都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耶利哥呢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你怎么样胜过世界呢？靠的是信心。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那么你怎么样胜过血气呢？我们不是要和血气来去对抗，而是要认清自己的弱点，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靠着神的力量来去战胜血气。 神说，我要把爱城交在你的手中。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要面对第三个敌人了，就是畸变人。那么畸变人呢，让人就联想到了恶魔。新约以弗所书和旧约的约书亚记是遥相呼应的。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十一节很重要，经文是这么来说的，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色列人应当警觉到畸变人的诡计的，基督徒呢要警觉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是撒旦。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认出撒旦来呢？他做什么事呢？撒旦他千方百计的要诱骗我们去跟随他，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变成酒鬼啊，或者是染上毒瘾。虽然在酒吧或者是罪恶深渊打滚的人属于撒旦，但是撒旦呢却不满足于和他们同伙。撒旦上个主日去了教会，那么下个主日呢他也会去的。他装得很敬虔，为的是要你服服敬拜他。狡猾的撒旦呢已经收服了很多的基督徒了。恶魔他会用羊毛来遮盖我们的眼睛的。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看不出撒旦的诡计来。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打败这个敌人呢？在新约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雅各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么最要紧的是要顺服神。那么在现代这个时代呢，我们要紧紧的与神相近。撒旦他正在四处的哄骗基督徒，他非常狡猾。我对许多基督徒的愚蠢呢感到惊讶。撒旦要尽心思的收服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宗教骗子会这么多吗？因为基督徒照单全收。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不要和来路不明的人去打交道。和这样的人搭上线呢是很危险的。那么就像以色列众首领天真的和畸变人来去立约一样。那么当以色列人发现了畸变人就在旁边，还骗了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得守所立的约。好，约书亚记的九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好，虽然以色列人被骗了，但是还是要守信用的。你不要以为旧约时代的人都不文明，不是的，他们会信守承诺，那么神也要我们来去守信用。好，约书亚记的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就讲述了约书亚他继续的攻打南方，征服了亚摩利的五个王，他又完成了南方的战役，他摧毁了马基大、拉吉、利拿、伊基伦、希伯伦、迪比。那么本章呢，还记载了约书亚最长的一天。很多人都问了，约书亚真的让日头停住了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约书亚需要的是多些光线，少些热度。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十章第十二节经文的记载，神用冰雹遮住日头，使地球减速。停在畸变，就表示日头呢在畸变的上头，月亮在亚亚伦谷渐渐消失。畸变的位置呢是在北纬31度的51分，这是一个神迹。第十章的战事呢，都因为约书亚和畸变人立了约而展开。约书亚是不应该和畸变人来去立约的，但既然立了约，那么约书亚呢就认为就应该去守约。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十章，先看1-4节，经文记载：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畸变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吉伦王底壁，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畸变，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好，这些王听到畸变人和以色列人立了约之后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对抗畸变人，要去消灭他们。好，约书亚记的十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畸变安营，攻打畸变。好，这五个亚摩利王呢，就统治着南部山区的主要的城邑。居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和居住在海岸线的迦南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好，面对敌人，那么畸变人该怎么办呢？约书亚记的十章第六节经文记载，畸变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好，那么畸变人呢，就打发人向约书亚去求助，说：快来救我们呐！好，约书亚记的十章7-9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好，有两个原因让约书亚来去出兵。那么第一，就是以色列人和畸变人有约，以色列人有义务要去履行这个约定。那么第二，就是神叫约书亚要去灭尽境内的敌人。约书亚呢，他采取了袭击战术，那么神就使敌人在以色列面前就大败了。好，约书亚记的十章12-14节经文记载，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 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对于约书亚这最长的一天呢，已经讨论过几个不同的说法了。那么根据第十二节经文的记载，是神停止了太阳系的运作，那么成为一个神迹，让太阳呢就静默下来。约书亚他需要更多的光线来去打仗，所以呢神他就让太阳不动，他又降下冰雹为约书亚的军队来去降温。神叫日头停住，让约书亚就得胜了。有人就说了，神为了一个人停止整个宇宙的运行，简直是荒唐啊。那么在人看来呢，这是荒唐，但是神他做到了，这其中自有神的美意和目的的。神他还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罪人死，那么这比停了的日头要更加奇妙。神他停了日头，是要彰显神的智慧和他的大能。当神赐下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么这就彰显了神的爱。如果你是世上唯一的人，那么基督也会为你而死。但是呢，还是会有人说啊，太荒唐了。因为不信的人呢，自然会觉得这是荒唐。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去形容，就是恩典。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位至高之神，他垂听低微卑贱之人所做的祷告，那么这个事实呢，就给圣徒带来莫大的确信和安慰了。所以祷告呢，是进入祝福的门，也是开启神国宝库的钥匙。那么和约书亚相同，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与我们拥有同样性情的人，但是根据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和十八章第一节的记载，以利亚记的祷告呢，可以使这个雨停住，也可以使雨来去降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或许我们缺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一个谦卑向神、恭敬求问的态度。面对工作决策、人生道路的选择，面对需要分辨的复杂人际关系，面对那些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游说，我们都需要学习约书亚的这堂功课。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停下来祷告，求问那掌管明天的主，因为连日月都听他的命令，更何况我们人生的每个抉择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